那么我就想给同学们说一下，南京有个作者叫纳毅，也是一个研究生，他给我写了一篇小说叫《开门》，开门，把门开开的开门。这小说我看了以后真的是非常感动。故事很简单，讲什么呢？单位里面有一个非常正直、非常老实、非常忠厚，领导交给他的任务100%完成的，没有二话的那么一个人。有一天领导交给他个任务，叫他开车送20个人到个地方。那前面已经交代过了，他这个人是领导交给他任务肯定100%完成的。那么当领导把20个人交给他，最后告诉他送到什么地方，不管途中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不能开门，交代清楚吧？非常清楚。那么一个两个三个，到第20个，一个到第20个人上去的时候，这个人呢就是和送他的领导呢握了握手，就是说20个人里面其中有最后一个人上车的时候和送他的领导握了握手，然后还调皮的说了一句什么话，那么上去门一锁，领导和他再见了，然后呢他就上路了，很远，等于上海要送到苏州，天很热，35度，那个老实人呢就开车，开车呢他就记住领导说不能开门，他使劲开，毕竟路很远，上海到苏州要100多公里，开到50公里的时候，后面就敲门了，啪敲门，一敲门，他第一意识就是说不能开门，领导说过了不能开门，对不对啊？那肯定是不能开门的喽。那么他就开，开到70公里的时候，门越敲越响，而且哇啦哇啦叫，他想到底什么事情呢？门可以不开呀、啊，我下去听一下，总可以吧？结果他就靠边了。靠边以后，他后门隔着那个窗，那个铁栅栏，他一看，哦，刚才上车的是最后一个人，就是说第20个人，跟他讲了，他说你开开门啊，他说我要方便，他说开那么长时间天热我要方便，难受死了。哎，这个是个新问题。然后这个老实人呢，哎，他说领导不能开门，但是这个人要方便，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啊？哎，当时他马上意识到他不能开门，领导关照的，肯定不能开门的。那么他就回去了，要开车去了。但这个人一敲门，一定要方便，那么他就觉得，哎呀，从人性来讲啊，你如果不给他方便，那好像有点过不去，对不对？而且他在想，他在回忆，刚才就是说和领导送别的时候，这个人还和领导握过手，好像还很熟的，而且这个人现在就跟他说，他说我是什么什么人啊，这19人都是我送的，他说你应该开门啊，怎么怎么，他听到这个人这样介绍以后，然后他再回想刚才他和领导握手的一刹那，他觉得哦，这个人和19人还是身份不一样的，对吧？他和领导熟悉的，不像前面19个人都认着头往里面走，这个人熟悉的，和领导握过手，哎，他说他是送的，哦，肯定那就是，他就开门了，那个人呢就下来，他就看着他。他就下了路基，到了人看不到地方，他就方便，然后呢很正常，一切都很正常，然后他又回来又上车，他又把门锁好又继续开，然后开到80公里的时候，后面又敲门了，又咣咣敲门，因为他开过一次了嘛，开过一次而且很正常很太平嘛，那么他觉得大概又有谁方便了啊，他那时候已经觉得人要方便那是很正常的，他就下来以后，他就一看，就又是那个人，又是那个最后一个人。他说：“你开开门，开门。”他说：“还有几个人要方便的。”那么他觉得哦，人要方便的是那是应该的。然后他说：“好，那个他说你给我看着啊，我正好肚子饿，我到马路边上那个小饭馆，我就吃碗馄饨。”那他就把这个19个人的。这个看守就叫给了第20个人去看，他就是到里面去吃馄饨去了，我就吃得很快，这个馄饨很烫，他就抓紧时间赶快吃了以后赶快赶路， 结果当他一碗馄饨吃了一头汗，赶到车子里面发动车子要去要上路的时候，一看大门洞开，一个人都不见了，二十个人全部不见了。那时候他就想完蛋了，这领导交给他的任务他完不成，他犯错，对不对？领导再关照他不能开门，你现在开了两次门，结果人都不见了。这个作家应该说写到这里位置是没什么意思的。这篇小说其实是到看到这里其实是没什么意思的，你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老实人犯错误，这种根本谈不上的，根本谈不上小说的，对不对？一个老实人犯错误很简单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作家妙笔生花，画龙点睛的那个一句就在后面，我不知道你们能猜到猜不到。我是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是不知道后面他结局怎么样。我看到这里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篇小说很一般，我总把它退了。但是后来峰回路转，这老实人做出不老实的事情。哎，这老实人后来就开车，开到火车站，人山人海，外地到上海来打工的，来招聘的，全国各地来的，正好找不到工作，大家都在找工作的时候，他就车开过去，然后站在车边上大声高呼，我们单位招工不要多二十个人，他也喊，人家求之不得，很多外地到上海打工的，不是说到上海啊，就是说到小说里面故事里面的这个地方打工的人，正找不到，没地方去，没地方住，没地方吃，现在有辆车子来，还有坐，还有车子送，大家蜂拥而上，但是他说不要多，排队就二十个人，到了二十人上去以后，他把门一关，他继续上路。哎，这个是他的高明之处，这个其实很深刻的。哎，同学们想想，不管前面是这些人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是冤枉的或者是什么迫害的，我们且不说，对吧？你哪怕当前面不正常的人，那么你后面这个人二十个人应该是正常的吧？你把正常的人弄上车，把他当成不正常的人送走，这个就是这篇小说的他的思想深度的体现。他不是说我们要骂他，不像有些作家，有些作者写文章就是骂人，很赤裸裸的骂人，这个是很低级的。好多作家他要来说一种就是状况也好，一种政策也好，一种不合理也好，他不是来骂你的，也不是含沙射影的，他就通过小说的一种情节，一种人的一种行为来让人家体会。那我现在这样说大家体会了，那前面二十个人物不正常的他送去，那后面二十人不正常的嘛，那他就把正常人当不正常人去送走了。哎，这个一下子让我感觉到，哦，他这个利益很高，这个小说环环紧扣，他这个开门这个题目起得太好了。那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就是我们在观察生活，观察社会所碰到的许许多的事情，你要从生活素材里面要提炼出一种闪光点出来，提炼出闪光点出来。如果你纯粹是就是说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你听之任之，或者是笑一笑看一看，不加思索的，不加再提炼的，把它哪怕你写成文学作品，这也就是一篇非常平庸的之作，非常平庸之作。那么反过来就是说，有了生活积累，有了生活素材，要把它变成故事，要把它变成小说，那个里面有很多的技术问题。所以说作家不是很好当的，不是说一个博士毕业就可以当作家的， 一个研究生毕业就可以来当作家的，不是的。那个很多作家，很多作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正规的高等教育，也不是博士，也不是研究生，但是他有写作的天赋，这个天赋是天生的。我今天不是说，我不是说迷信有什么，但是写作肯定是一个人的写作能力是天赋的，是天生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我的个性，我的爱好，我的追求，这是后天的。比如同学们以前读数学的，到了大学里我变成中文系学生的，我对文学创作我这一块很感兴趣，那么你就对小说这一块你就有吸引力，你有感召力。那么如果你一旦掌握了这个写作的技巧，把生活中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把它归纳成一种素材，演绎成一种文字，变成小说，那个就是你的高明之处。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没人，任何一个作家，包括大作家，包括贾平凹，都是一个从一个文学爱好者。贾平凹也是个放牛娃，那个70年代的底的时候，贾平凹还是放牛娃，然后他出了一篇处女作，不是在我们上海文学发的，就在当地的什么一张小报发的。第二篇小说，乃至后来一篇接一篇的小说，全部是我们上海文学发的。那时候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放牛娃。发展到现在，写作文学改变了人生。他现在贾平凹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对不对？他的那个长篇名著太多，他现在是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主席，中国作协的常务理事。啊，那么所以作家其实也是从慢慢就像一个苹果啊，慢慢半青半熟，慢慢最后成熟了。创作也是的，所以我们在积累生活素材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不要急于求成。生活的素材很多，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对文学要感兴趣，要有追求，要有理想。如果你不感兴趣，你身边的故事再好最多，你觉得是人家的，你不会把它就变成自己的小说。那么我这里呢，我想要讲一个西北大学的一个研究生许毅，在宁夏的，西北大学在宁夏。这个学生他就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他是学哲学的，但是他有一次写了一篇小说，投给宁夏当地的两家刊物，一些省刊，一个省刊叫《素方》，还有一个宁夏自治区的那个市级刊物银川市的一本刊物叫《黄河文学》，他们两家的刊物的主编我都非常熟。但是有一天，这个女孩子就寄了一份打印稿，就是那个4S打印稿。然后在这个打印稿那个上方一个空白的地方写了大概有40-50个字，他说：“编辑你好，我是西北大学学生许毅。”他说这篇小说是我初写的一篇作品，我曾经给两家刊物看过，都退稿，但是我自己觉得很不错，但是又得不到刊物杂志的认可，我心里面很彷徨。今天给你，想请你看看，给我提提意见。哎，因为现在寄来打印稿的这种机会很少了，现在因为网络发达了，发电子邮件是最主要的。那么巧的是，这个宁夏这一块是属于我看的，所以当我拿到这个稿子的时候呢，我还留意一下，哦，我觉得这个人还挺认真的啊，边上还写那么一些话。那么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同学能把两家刊物的一个退稿， 而且人家那个编辑在上面还改过他的错别字，他都没有把这一页把它上掉改过。我就觉得这个同学他心态很坦荡。一般的业余作者也好，或者是专业搞小说创作也好，一篇小说给一家杂志退了以后，人家编辑在上面改过的，或者留下一个什么记号，一般的话，当一个作者收到这个原稿的时候，他会把这一页重新打印一遍，意思就是说这篇小说没给人家看过，我给你是第一次给你。这个许毅同学这个小说给我，我就认为这个同学心态很好，我就看。我看了以后，我看了第一页，我就深深被小说里的故事情节所感染。然后我觉得这篇小说真的是一篇非常好的小说。我就不知道这两家刊物到底是这个编辑是没好好看，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马上就发稿，而且呢我们那个领导马上就批示，就是很快。我是五月份收到这篇稿子，我们七月份就把它发出来，而且是破例的一个从来没写过的小说的一个哲学系的一个学生。当时小说发出来，我要给他寄稿费寄样刊，可那个当时苦于没有电话，他没有留电话，他就寄了稿子，就上面写了西北大学研究生部，我就打宁夏的114找到西北大学，然后再转到他们研究生部，然后他们老师接的电话，我就把我的意思告诉他，我说我想找你们研究生部的一个同学叫许毅。哎，他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上海文学的编辑。他说你什么事情吧？我就把这件事情的原原本本的事情告诉他。哦，他这个老师很开心很激动，然后他就过了五分钟，这个同学那个许毅就给我打电话了，他一边打一边哭，他说真的还假的？我说怎么会假的呢？我说我是上海文学徐大龙，我说如果你不信的话，你上那个博客，任何你去上博客把我的名打出来，看看我是不是上海文学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一边哭一边说，他说徐老师，他说真没想到你上海文学的编辑竟然能对这么一个无名一个作者这么用心，而且这么快就小说就发出来了。他就告诉他同学，他同学都不相信，他同学说第一，你是不是认识这个编辑，是不是有关系的，第二就是说这件事到底是真的假的。但是当我把那个稿费把我这个样刊寄到他手里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哦，这个徐他的写小说的语言，这是他的天赋。